好的，创世纪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第十六章，大概还有一次或者两次，至少两次可以把创世纪可以给大家介绍完了啊。第十六章，这个名字呢叫约瑟解梦。记得我们上次给大家留的题目是什么？梦啊，约瑟很喜欢梦梦，其实约瑟还很会解梦，所以呢，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他怎么解梦。好，回顾一下创世纪啊，创世纪呢，大家经常会有很多问题，因为他你要相信就很好理解，你要不相信啥都理解不透。为啥呢？因为他讲了好多好多的起源，然后这种地球怎么来的，生物怎么来的，人怎么来的，罪怎么来的，救赎怎么来的，等等等等的起源都在创世纪里面。所以你要说相信就这么简单，神说有就有了。你要不相信，你说证明神说有就有了，你这辈子也证明不了，所以你就没办法接受。所以它很简单又很复杂，对吧？这个很容易明白。它里面告诉我们几个很重要的诫命，凡是生物它都告诉我们说要各从其类，但是没告诉人说各从其类。那人从何类呢？人从神，是吧？人不属于动物，这个概念我们在创世纪里面要搞清楚。人不属于动物，人在圣经中所有的名字叫活物，是神所创造的有灵的活人，是活物，不是动物。圣经从来没有把人归作动物里边。然后给他介绍过人权以及人权。我们大概回顾一下，男人大概的特征是什么？劳动者、管理者。女人呢？陪伴者、帮助者，啊，这个概念都从圣经中来的。好，这讲完以后，圣经记载了人类怎么犯罪，然后告诉我们说罪行是什么。犯罪是意念，犯出来行为呢成为罪行。那么紧接着呢，就圣经记载了神对整个人类的一次大审判，洪水，也就是挪亚方舟的故事。这段故事可以说在全世界所有名字里面都有关于水的故事，都和圣经这个离不开，因为圣经是最原始的版本。好，紧挨着下来呢，圣经记载了几个人物：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子孙三代。这三代人在圣经当中非常重要，这个我们在创世纪里面是最重要的核心部分。其中他的爷爷亚伯拉罕呢，以他的信心为他的焦点来记载的，他并不是说他没行为啊，他的记载的重点是他的信心。他的儿子以撒呢，他的重点记载是他自身怎么把他奉献上面，作为一个活物，作为活祭，然后呢怎么给他的孩子祝福，对吧？怎么娶一个好媳妇。那么他的孙子呢，雅各呢，重点记载这个人的行为，但不等于说他没有信心。你就会发现雅各是一个狡诈可恶的人，但是一个紧紧抓住神应许的人。所以他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和我们人是相似，对吧？和我们一样，我们哪一个人借了什么好的不要，都要，对吧？但是呢，我们有我们内心的狡诈，有我们内心的诡计。所以雅各其实很对我们今天人很有现实的生活。所以这些人我们在圣经中记载的时候呢，给大家介绍说义人是怎么生活的。神称为他为义人，不等于说他没错误，不等于说他这个思想里面都是好的，他可能有错误。所以义人的生活和义人，圣经的记载了这个部分。紧挨着呢，就记载了约瑟。我们跟大家说过，约瑟这个人物在圣经当中，如果你读这几章只把焦点集中在约瑟，那么你错过了圣经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其实在圣经当中是透过约瑟的故事来告诉我们，约瑟的这些哥哥们为什么神要选择母两个而不是所有的。所以这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看约瑟的故事，但是同时要看清楚约瑟的哥哥们。所以我们上次给大家介绍说约瑟被卖了，对吧？他的哥哥们把他卖了，不是别人卖了，哥哥们把他卖了，因为他很聪明，打报告引起他哥哥的不满，对吧？再加上他父亲是年老的，这生的这个孩子很溺爱他，所以就引起很多的问题，被卖了。那么卖了以后怎么办呢？今天给大家介绍他到埃及以后的生活。其实圣经里面从39、40、41这三章就告诉我们约瑟这个人物在创世纪里面如何从一个埃及被卖的奴仆成为埃及的宰相，就记载这么一段故事。这段故事以后呢，你就会发现焦点不在约瑟了， 焦点转到他的哥哥们上，怎么处理这件事情。所以这三章很重要，交代清楚约瑟这个人物是怎么在埃及发展的。好，打开你们的圣经第39章第一节就这么说，约瑟被带下埃及去，说一个埃及人呢，就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叫伯提发，那么约瑟呢就被卖给这个副护卫长那里去。那么这地方说圣经记载的东西非常简洁，说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够简单的了吧？百事顺利，凡是他所做的事情，想的出手的东西都很顺利，怎么想怎么就成事。为啥呢？耶和华和他同在，这件事情呢让他的主人看见了，主人一看这个年轻人啊值得重用，很忠朴，有神同在，干上事上好。于是呢这个主人就把他的家务事呢全交给他来处理。圣经上说只有一样没交给他，什么？就是他太太，对吧？就这么简单吧，就是他太太没交给他，其他的吃的喝的家里用的东西都交给他来管。圣经说约瑟在主人的眼前蒙恩，侍候他的主人，那么主人就派他管理家务，然后呢神赐福他，赐福约瑟，赐福了约瑟的主人，凡是他家里的，凡是他田间种的东西全都丰丰富富。多简单的介绍。好，那么这个人就觉得怎么样呢？如果只是这么一个人管这么个事，人家就没事了，对吧？日子也还挺好过的嘛。圣经西善上给大家讲了一句话，问题就来了，说除了自己吃的饭以后，别的事一概不知道这个主人。但是圣经下面讲一句话，约瑟原来秀雅俊美，这四个字呢给约瑟带来了麻烦，对不对？所以读圣经你知道没关系的事圣经不会记的，因为下面的问题原因就出在这四个字上面，因为他秀雅俊美。好，事儿就来了，说这事以后中间有多长的时间呢？大概一年两年的时间，不是很长。那么约瑟的主人呢，也就是那位护卫长的太太呢，圣经说以目送情，还不是长得也够简单的了，对吧？那你就可以想象了，你该怎么做怎么做了。那就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不从，就对他的主人的妻子说，看哪，一切的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把他所有的都交在我的手中，在你的家里面没有比我更大的了，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给我，只留下了你，写得明白吗？然后呢说因为他你是他的妻子，注意约瑟下面的话，他说我怎么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这是约瑟的心态。你在读这个故事之前呢，正好有一段故事是约瑟的哥哥犹大的故事，对吧？你会发现犹大呢犯了奸淫罪，那么这个地方在约瑟呢你会发现是同样的一个诱惑，对吧？而且是以目送情，结果约瑟讲了这句话，说我如果做这件事的话我会得罪神。那么犹大当时怎么想的呢？犹大当时想，我做了这事，我把牛羊送起，钱一开就完了。你看到这两个故事里面人物的这个心情变化是不一样的。好，后来呢，他就天天和约瑟这么去说，于是呢，约瑟不听从，这个事情一长呢，这个慢慢的问题就来了。说有一天，约瑟到屋里去办事，家中没有其他的人，那么这个妇人呢，就拉着约瑟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约瑟呢，就跑出去了。就把衣服留在这儿，哎，下面就会发现有一个问题来了，这件衣服将成为是一个物证，对吧？这件事情呢就有点说不清楚了，因为只有两个人。所以你会发现说人行不义呢其实没有别人知道，但是总有一个正义的人在知道，谁呀？上帝。这些事情你会发现约瑟讲不清楚，对吧？太太也有好多的发挥在里面，但是神始终在这个世界里面主持公道。我们下看的时候你大概可以看到这一点。好，现在你看这位太太怎么说。这个妇人看见约瑟呢把衣裳丢在他手里跑出去了，于是呢他就看大喊了一声，说你们来看。这是第一个我们在法律上讲究的证据的第一条是什么？人证，找人，你来看。 带了一个希伯来人到我的家里来，这个人来戏弄我，他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情，于是我大声吼。你问他把这个故事给反了一下，对吧？本来是他去找人家找约瑟，后来他说约瑟来找他，于是呢叫人看，然后说你看看吧，他把衣裳丢在我这里，然后等他的主人回来呢，他把这个故事跟他主人讲述了一遍。你觉得你会发生什么呢？他给他的丈夫说，你带来到我这里的那个希伯来人，他来戏弄我。你觉得丈夫会怎么处理呢？有人证有物证，该怎么处理呢？约瑟的主人听见了他的妻子对他说的这话呢，就对仆人如此如此待往，就很生气。这个事情很顺理成章的事儿，对吧？很生气，就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监，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就在那里坐牢。我读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起我们中国的青城监狱。你要知道，这个监狱不是关一般犯人的啊，是关当时的最高级别的犯人。我就读到这儿，我就想起中国的青城监狱。所以里面的坐监的人不一定要受那么多的苦难，别想着说一般的监狱，这是一个政府的官方监狱，专门关押这些政府高级人员的。所以约瑟就因为这个原因呢，下到监狱里去了。本当这个故事实际发生当中，约瑟可能有一些对话，但圣经里面对约瑟没有讲任何话的记载，因为呢没啥必要。在我现在看，你知道圣经的重点不在那个地方，不是说那个事情没发生，是重点不在那个地方，重点是说约瑟下到监里去。好，话锋一转，说耶和华呢与约瑟在监狱里面同在。这个事情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要想一想了。我们经常说会判断神是不是与你同在，有什么标准？这家财务状况不错，这家住的房子不错，开的车不错，子女不错，这一切都不错的时候呢，人们就想说神与他同在，是不是？你感觉很好理解，对吧？但是你在这一段故事里面恰恰可以看到，说神可以在任何处境下与你同在。约瑟可以是一个宠儿的时候，他爸爸的宠儿吧，神与他同在。他哥哥给他卖掉的时候，神与他同在。现在下了监狱里面呢，神照样和他同在。当他疯狂做这个家里面的第二把手的时候呢，神还是与他同在。所以不要用他这个人的外观现象去判断神是否把他存在，这个是我们在这里面应该注意的一点。他在监狱进去呢，照样因为神与他存在呢，所以他成了狱卒里面最官最大的了，对吧？成了囚犯里面的头了。也就是说，所有狱卒里面事呢，都交给他管。圣经说，凡是经过他手办的这件事，都摆平了。我们知道监狱的事不太容易摆平，对吧？为啥呢？监狱里面有两种人。第一种人是最坏的，对吧？还有一种人呢，
最好的。
监狱人一般就这两种人，像我们这些不好不坏的人，你都不在监狱里面。这个是过去是事实，今天也是事实，对吧？所以监狱里面有两种人，因为这两种人的存在呢，监狱里面的事不太容易摆平。但是在约瑟呢，圣经说尽都顺利，够清楚了吧？不需要太多更多解释，凡是他做的事，神与他同在，尽都顺利。说这事以后，在中间又隔了一点点时间，那时间有多长的事情没有特别记载，有多少年或者多少月，但是你会发现说简单的交代，约瑟下在监里面了，那么谁来救他呢？从下面开始圣经给我们交代谁来救他呢？于是呢，就给他出来一个说，这事以后呢，王埃及王有一个酒政，有一个膳长得罪了埃及的王。我们知道这两个职业是干嘛的吗？酒政和膳长是干嘛的？一个管吃的，一个管喝的，这两种职业都属于高危职业。为什么说高危职业呢？如果那食品有毒，你先死。如果那酒里面有毒，你先死，因为你是替王把关的，这是第一个。 但是这两种职业呢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干什么呢？
吃得好喝得好。
吃得好喝得好其实次要的，关键有一点就是他和王有绝对的关系，王信任他，他信任王。如果说九正和上一长起了恶意要杀王的话，那就周介不再设防了，对吧？所以你就知道这两个人物的这个职业呢，高危职业，但是和王子间有绝对的关系，他可以听到王私密的话语，知道王的心思意念。但是这个地方说这两个人出问题了，下到监里，这两个人属于谁呢？不能下到一般监狱里去啊，当然得下到秦城监狱去，对吧？所以他们就和约瑟关到一个监狱里面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一起。好，这两位进来了，进来以后呢，按道理说里面关着的人对这两个人是有的人爱死他，有的人恨死他，对吧？你们看过我们中国的古代那些太监吗？你就知道那做事底下的人又恨他又爱他，因为你爱他只有通过他才能见皇帝，恨他呢他可以让你死，就这么回事。这是九正和善长，所以里面关的人对他很这个关系很复杂。于是呢，这两个人进来的时候呢，监狱长就把他交给约瑟去管，让约瑟去侍候他们，因为这两个人不太好摆平啊，对吧？说约瑟去管。你就会这个地方我就突然想起一句新约圣经，你说这事多奇妙啊！你交给别的人吧，或者别的人进来可他都好弄，但是这两个进来最不好管，交给约瑟。我就想起了圣经的一句话，万事相互效力。这个效力呢可能也会发生在后边。好，再往下看，说被囚在狱中的埃及王的九正和善长呢，他们两个人有一段时间中间的过程都过去了，这个和约瑟关系处得挺好。突然有一天呢，约瑟发现他两个愁眉不展，说怎么了？昨天晚上梦了个梦，这梦不好解，没人搞不清楚到底梦见了什么意思。于是呢和约瑟谈了一下，约瑟就给他讲了一句话，说他说梦梦在于你，解梦这不在神吗？这有什么难事啊？问问神就知道了。这是约瑟给他们答复。所以呢你就会发现说约瑟的脑子里面有一个概念，不管今天发生什么事，只要有神在天就塌不下来。所以这事呢顺于神，问问神再说。于是呢我们看看第一个梦，九正梦了一个梦，这个梦是什么样子呢？他请约瑟给他解一下。他说我梦见有一棵葡萄树，树上有三根枝子，发了芽，开了花，然后葡萄又熟了，然后我把这葡萄呢挤成葡萄汁挤到杯里边，然后把这杯送在法老的手中。约瑟一听，先不说约瑟吧，你听了这梦你觉得好梦还是坏梦？
美梦。
美梦。为啥呢？
酒啊。
因为这些这里面出现所有的这词全部是好字好词，对吧？什么葡萄树葡萄酒啊，这全是好东西。哎，约瑟就跟他说，约瑟说你这三根呢是三天，这是日子的概念。然后呢法老在第三天是不是要替你出监狱，要让你官复原职，要让你继续把酒呢侍奉在王的面前，因为他是酒正嘛。下面讲完这以后呢，那当然解梦的人一听，他这多好事啊！约瑟就给他一个条件说：“你出去以后啊，记住你要纪念王，你在王面前给我美言两句，我就可以出狱了。”这就是约瑟给他交代的事儿，对吧？这是很顺理成章的，没什么太大的事。这是个好梦。那你想，那个九善长听完这个解梦怎么说啊？
帮我解解。
那帮我解解呗。井埃的圣经就记载第二个梦，善长的梦。他梦见什么？他说我也做了一个梦，我梦中呢我头上顶着三筐子这个白面馒头，筐上面呢有法老烤的这个各样的食物，飞鸟来把它吃了。你觉得这怎么解呢？你一看这里面这个故事呢有点不太像前面那个，对吧？所以你就知道约瑟怎么解。约瑟说你的梦是这样解的，这三筐子也是三天，三天之后呢法老要割了你的头，把你挂在木头上，让肥鸟来把你吃了。这什么意思？所以把他送上断头台了，对吧？所以这是一个噩梦，刚才是一个美梦， 这是一个噩梦。好，这两个梦过去，到了第三天呢，是法老的生日。圣经上说，生日的时候是大摆宴席的时候啊，对吧？那么众臣仆就摆宴席呢，于是呢，法老就想起我的酒政，我的膳长，结果呢，就把酒政官复原职，继续去侍奉他的职业，给王递酒。膳长呢，杀了，也可能饭没做好，杀了，然后挂在木头上，让鸟吃了。所以约瑟的解梦呢，成为一个真实的应验。这事不弱用，圣经记载的只是一个故事，说约瑟经历了这么些事儿。但是圣经的重点告诉我们一句话，说这个事儿发生了，但是呢，酒政却把他承诺的话忘得一干二净。有时候圣经的重点就那么一句话，告诉我们这一段的强调的焦点在哪里。他说前面那些事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酒政把约瑟在监狱这件事呢忘得一干二净。这个我读的时候，我突然就想起我说这个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你可以有你的计划，但神有神的时间，什么时间该干什么事是神的事。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计划，可以有我们的努力，但真怎么成就呢，是神的事情。约瑟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对吧？酒政膳长对他都很好，事也应验了，但是呢，神却让他忘得一干二净。他忘得一干二净，那忘了多少时间呢？下一节圣经说两年过去了。时间长不长？够长的，让你在监狱里面待两年，那可不是你像亚爵服侍他那个小太太七年那么快啊，像七天一样，那日子不是很好过的。法老开始做梦了。法老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呢，说他梦见河边有七只母牛上来了，又美又肥，然后在芦苇当中吃草。随后呢，又有七只母牛上来了，又丑陋又干瘦，然后这干瘦的牛把那肥胖的牛给吃了，却吃干净。于是呢，法老醒了。圣经说醒了以后，他不是这梦解不开吗？又睡过去了。睡过去之后，第二回又梦了一个，说有七个麦穗，又肥大又美丽。随后呢，又有七个麦穗呢，又细弱又干瘪。然后这细弱的呢，就把那肥沃的呢给吃掉了。然后法老醒了。一国之君梦到这样的梦呢，总是有点不太安静，对吧？这时候他就想到什么呢？到了早晨，法老心里不安，就召集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来，要给他解这两个梦，但是没有人能解得开。这个地方用了两个词，一个是术士，我们大概就比较容易明白，因为在那个时候埃及有好多这种术士，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些占卦卜星的这些人，还有博士。那个时候博士不是今天的博士这个概念啊，这个我们要搞清楚。那时候的博士就是指的知识渊博的人，不是像我们今天的博士是知识阶段的那些人叫博士，对吧？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像我们新约圣经所说的东方博士，不是指的是钻研某个领域，是他们的知识渊博，是这个意思。这个我们也该搞清楚啊。说这些人来了呢，都解不开这梦。好梦坏梦七个，七个坏的吞了七个好的，就这么简单一个梦，搞不清楚。那么这时候呢，到一提到梦这个字呢，谁会惊醒？
酒政。
酒政立刻就想到说，我的天哪，我是因为梦出来的，解梦的人托过我一件事，我竟然两年忘得一干二净。所以他就说，圣经说他想起了他自己的罪来。于是呢，他就法老呢就随即听了这个酒政的话，到监狱里去把这个约瑟给监狱里面提出来。圣经说给他剃了头，刮了脸，换了衣服，把他招到法老的面前。他就给法老说，我做了一个梦，没有人能解得开，我听见有人说你解梦解得好。你说就是找他来干嘛呢？所以约瑟就回答，给他回答同样的话，他说梦梦在人，解梦这事呢是出于神的。所以约瑟的这个解梦思想是一样的。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基本的对话的一个焦点。从法老的角度来说， 他只想搞清楚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对吗？但是你会发现从约瑟的角点来看呢，他说我要给你带来的呢，不仅仅是梦的解释，而是我要给你带来上帝的平安和心意。所以你在读下面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两个层次上的差别，这种差别就是我们今天应该好好吸取的学习的东西。好，现在看约瑟怎么解这个梦。约瑟对法老说了，说你们做两个梦吗？其实是一回事，我们这两个合为为一来解决。神已经讲所要做的事，注意下面用的字叫指示法老你自己，下面他用一个字叫显明给你。你注意看到这两个差别吗？法老只是说你把梦给我解给我听，约瑟说不，我要告诉你是神的心意，神给你讲的话是什么。他说第一个梦，七个好的母牛七年，七个穗子呢也是表示七年，这七是代表七年的意思时间。然后跟你说这好的和坏的什么，说这好的肥的牛和那干瘪的穗子呢是代表几个丰年，那干的和那个瘦的呢代表是七个灾年。他说这是上帝要告诉你的信息，说我们埃及地呢要会发生七个大丰年，紧挨着就会发生七个大灾年，而且这饥荒呢比丰收的年份要更严重，以至于人们在饥饿的时候都忘掉了以前的七个丰年，也就是说会发生这件事。这是第一个信息。第二个信息说这件事情不是七百年以后才发生啊，是马上就会发生。这是给这个法老的第二个信息，一个是七灾七分七灾，第二个是马上就会发生，这事不可拖延，一定要做。所以你会发现约瑟带给他的信息是什么？神的旨意，神的命令，你要速速的去办这件事情。好，这个信息给了法老以后呢，法老就说了，那我们应该节选一个比较聪明的人来处理这件事情啊，来治理埃及全地啊，我们应该选这样的人去啊。在七个丰年的时候呢，把所有的粮食存起来，然后到七个灾年的时候呢，把这些粮食再拿出来供给农这个底下的人口去吃啊，这不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这样就可以免得人们可以因为这七个灾年呢去死亡。所以这是约瑟给法老提供的一个解决办法，给他提供的一个方案。你觉得法老应该用谁呢？这个地方如果是一个聪明人的话，你就知道最聪明的人就在你的面前，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又该谁。所以法老和他的臣仆都说这事是好事啊，你记得计划多好呢。法老就对臣仆说，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人还找啥呢？这不就在眼前还找啥呢？说有神的灵在他的里边，我们还找谁呢？于是法老就对约瑟说，神既讲这事指示于你，可见没有人能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的，于是呢你就可以做管理我的家我的名，你就把他的家和他的国家都交给他。法老跟他说，我要派你治理埃及全地。所以呢埃及做了一件事，把他指上的指头上那个印件呢摘下来给了约瑟，然后呢给他穿了一套衣服细麻衣，给他带了一个金链子，然后呢给他弄了一套车，然后呢让所有的人在外面赶这套车出去游一圈，见了的人就跪下。怎么说呢？说以后埃及的事就这个人说了算了，其他人都不得擅自办理。这个授权仪式其实是很隆重的。我们都看过那个电影《紫麻印》吗？看过那电影吗？对啊，那个 King of the Ring 对吧？其实那些都是圣经里面的故事，你看完以后你发现那个故事背景都是圣经里面的，因为在当时里面的王权的象征就是那个戒指。那时候的戒指工艺不像我们今天这个工艺那么好，其实那个上面就是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印章，就是你王签完一个东西以后呢，上面放一块像橡皮泥一样，然后那个印子在上面一印，这就等于盖章了。那时候没有我们今天这种大印一盖，什么钢印，没有那种东西，所以就是这么盖章方法，那就是授权仪式，就我把权力交给你了。然后法老又赐名给约瑟，讲各城的祭事 一个祭司的女儿呢给他作为妻子。约瑟这一下你觉得怎么样？得到了权力，他得到一个太太，是吧？于是呢，约瑟就因此呢雄行埃及全地，约瑟去办这个事儿。好，那他怎么办的呢？圣经记载的非常简单，说约瑟见法老王的时候呢30岁，这时候他呢这是耳立之年了，是吧？正好开始干事了，他就开始办这事。在七个丰年的时候呢，他把粮食全部的聚敛起来，然后呢存在各个小镇里面，他没有去大量的用处，哪地方收起来就存在哪个地方，各城周围的田地的粮食呢都统计在本城里面，这实际上是一个聪明的做法，对不对？就地存储，将来就地使用。然后七个荒年的时候呢，各地都有饥荒，唯有埃及地有粮食，那么当时的饥荒遍满了全地，埃及就开仓，那个约瑟开仓放粮。这个地方出现两个我们不经常用的字，第一个字是一个出一个米，叫窍，窍所谓的窍粮就是开仓放粮。第二个字是一个入字下面一个米字，叫敌，敌粮呢就是去有粮的地方去买粮，这两个字呢圣经中很少出现，就在这个地方出现过。所以你就知道外地的人到埃及来敌粮，埃及人把他的粮食打开给他的埃及人用呢，叫窍粮，就这么回事，对吧？现在你搞明白这个意思吗？中间这过程14年，圣经就用了几句话就概括过去了，因为重要不重要，就是说这件事约瑟按照上帝旨意做了。好，这做完了以后呢，实际上是好事啊。说约瑟未到以前，就荒年没来之前呢，约瑟娶了个太太嘛，把他给了一个太太，圣经记差了一小段，说约瑟生了两个孩子，这个太太呢给他生了两个儿子，一个长子呢叫马拿西，这个原来的意思就是哇，神终于忘掉了我过去经受的这些东西啊，所以起名忘掉，因为神使我忘掉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家所对我的。然后生了第二个儿子呢，他说这个儿子呢要昌盛，什么意思呢？神使我在埃及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由最低层监狱里面再上到最高层皇宫里面，所以这个起名字很有意思。有一点什么感觉呢？读的时候有一点，从现在开始忘记过去啊，努力向前，对吧？有点这个味道在里面。这是哎，当时的约瑟那个想法，说约瑟有两个孩子。好，整个这一段故事呢很简洁，因为下面开始记载的事情呢是以就完全不重点不带约瑟在另外的事。你会发现呢，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怎么说呢，我们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的一些细节问题。我今天不想谈别的东西，我就想谈一点，神与你同在这个概念，我要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约瑟是一个正直公义敬畏神的人，对吧？这个在圣经里面唯一的一个圣经人物，没有记载任何前景。这个人我们也就知道，但是这个人的经历太坎坷。他出生的时候呢就很坎坷，生的时候是妈妈和两个妾四个女人在争相竞争生孩子的时候，他是最后一个出生的，对吧？他出了便雅悯，在回到应许地以后，他是在他舅舅家里面最后出生的一个，也就是雅各的他爸爸最喜欢的那个太太最后生的一个孩子。所以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就挺艰辛的，但是你会看到神与他同在。然后你再会发现这个家里面，因为他是老爸这个晚年得的儿子，又是最小的，便雅悯比他小，但是他是家里面受宠的一个儿子，这时候呢神与他同在，这个很好理解，对吧？但你会简单的就会发现他在这个家里面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因为他经常给他爸爸打报告，所以他的哥哥们全都恨他，每一个哥哥们都想揍他，但是因为父亲保护着他呢，一直没有发生这个事儿。偶尔有一天他爸说你去看一下羊群怎么样，结果呢让他的哥哥把他卖。整个这个卖卖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圣经没有记载约瑟讲过啥，也许约瑟嚎啕大哭，对吧？但是圣经没有记载过，就说神与他同在。好，再往下看，当他被卖到埃及以后，他实际上是一个最低层的奴隶，被卖出去是奴隶，对吧？但是他却成为一个护卫长管家 最高的，可以说家里面第二位人物。应该说这时候你再说神与他同在也很好理解，简单就是事情的让他始料不及的是副议长的太太去引诱他，使他下在监狱里面。他作为一个囚犯，神仍然与他同在。那么从囚犯过程当中呢，他解了两个梦，九正和善良的梦一解完，结果呢九正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他在监狱里面待了两年，神仍然和他同在。然后再说后来七个丰年七个灾年，整个过程当中神与他同在，神赐给他两个儿子。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正确的认识什么叫神与人同在。神与人同在不是说一定要带给你一份丰厚收入的工作，不一定一定要带给你一个非常健康的身体，不完全是这个样子。你在健康的时候神与你同在，你在病态的时候神照样可以和你同在，你富有的时候神可以和你同在，你在贫穷的时候神照样和你同在。所以我们要正确的理解圣经记载这些中，这是我们需要从里面好好学习的东西。因为我们今天在这方面有错误的观点，总认为说神与我同在，我信主了我就应该有份好工作，应该有健康的身体，不完全，圣经从来没有这么应许过我们，对吧？但是所有这些经历里面你能看到神的作为，对吧？好，这里面呢有几个历史事件，有一点点时间给大家提供一点，大家可以回去考虑。我们都知道埃及的金字塔，对吧？埃及金字塔大概是什么时候修的？大概什么时候修的？这个时候已经开始了，大量的金字塔修在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隶的时候。如果你回去查一下这个大概历史时间的话，修那个东西干啥呢？这个地方你知道约瑟修那种干嘛呢？存粮食。那么以色列人在埃及地的时候说法老惩罚他们干嘛？做砖做苦力，修什么？修各种各样的建筑物。那时候的大量的建筑实际上就是金字塔。所以你如果看一下历史的话，这些世界上的吻合和所有这些工作，你会知道哎，这个以色列人做了好多伟大的事情，但是在当时来说他有目的的，不是在里面放别的东西，是囤积粮食用的。但后来呢，你会发现仅仅不是这样了，仅仅你去参观里面没粮食，对吧？你发现做了别的用途。但这些历史事件能够帮助我们来明白圣经里面为什么圣经记载的东西很简单，只说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受苦工做砖做劳力，没说他们在盖什么东西，对吧？但是你要和圣经的和这个人类历史里面发生的东西做一点吻合性的对照，你知道那个时代发生了什么。那么这个地方呢，你会发现约瑟开始修建了大量的囤积粮食的这些建筑物，因为七个年的这个丰年要收集大量的粮食，你要保存七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那么在七年的荒年里面再要把它发出去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是一个大工程。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回去来和历史对照起来来看。好的，我们要给大家留一个作业题，认清。为啥呢？因为下面记载的故事呢其实和约瑟本人的这个事情关系不大，主要反映的是他的哥哥们怎么到埃及来认清这件事情。原因呢就是因为饥荒，他们必须下埃及清百粮，他别无选择。那么在这个粮食的买卖过程当中呢，认亲的故事就发生了。所以我们下一章呢给大家来介绍这方面的问题。好的。